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北京养老金开始下降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是长荣货轮被袭，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受阻。第三个是北京小型飞机撞上了中国尊大厦。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长荣海运6月26号表示，悬挂新加坡国籍的集装箱货轮长利轮是他们旗下的。台北时间6月25号晚间，依照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的建议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在阿曼东南方位 3.6 海里处遭无人机撞击，撞击位置是在驾驶台上层建筑的右舷。那么这个船舶驾驶室的窗户受损，船体结构没有被破坏，主机航行设备运行正常，也没有人员伤亡，就是人船货都没有事啊。所以长利轮随后平安的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长荣海运表示，当时在附近海域航行的另外两艘货轮，一个是长林轮，一个是长联轮，已经安全的离开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目前长荣海运旗下所有运营的船舶都已经全部离开了波斯湾。事件发生之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协助滞留波斯湾海这个船员撤离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济斯表示，他已经获悉货轮袭击事件。多明济斯说，为了确保协调一致和航线安全，撤离计划暂停，直到情况进一步的明朗。袭击发生前几个小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并且和伊朗的海军协调航行，不得使用靠近阿曼海岸的替代航线。这个长利号就是走在这个阿曼湾的替代航线上。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星期三通过官方媒体说，一些方面讲的是联合国的这个海事组织啊，宣布了一条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线路，但是没有通知伊朗，也没有和伊朗协调。伊朗方面说，这是一项不可接受而且完全危险的计划。当然伊朗没有点名是国际海事组织，但是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国际海事组织在没有伊朗参与的情况下安排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纽约时报报道说，袭击事件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进程再次遭到中断。受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了 2%， 布伦特原油价格升到了每桶75美元左右。那事实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刚刚开始恢复，海事数据公司开普勒数据显示，昨天6月25号总共有70艘船只通过海峡，其中包括29艘邮轮，创下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数据虽然还低于战前每天130艘的正常水平，但是也是相当高了。那么多家国际航运企业原本是计划利用现在每一停火的窗口期加快清理过去几个月积压在波斯湾的船只，就像那个长荣海运一样，但是现在就动不了了。丹麦的马斯基航运已经开始安排船只陆续离开波斯湾，美国中央司令部也陆续护航商船经由阿曼航线撤离。截至目前，美军已经协助超过500艘船只和2亿桶原油通过海峡。当然不讲的不是这几天啊，讲的一直以来。 那么这次袭击表明，美国和伊朗虽然暂时停止了直接军事冲突，但是双方围绕着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并没有结束。换句话说，停火并不等于稳定，霍姆兹海峡未来还可能会出现这个航运中断的风险。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中信大厦，俗称中国尊，6月26号发生撞击事件。东石双月，有一家航空公司叫双月航空的一家轻型固定翼小型飞机，上午10点左右撞上了中信大厦的83楼。那么83楼是中信建投证券总部，就在这一层。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撞击中信大厦的一架这个两座位轻型的运动飞机，型号是 Sunbird SA60L Enrola， 这个注册号是 B/12PP。那么这架飞机是隶属于东石双月通用航空公司。那么双月航空是北京平谷区有个叫石佛寺机场是它的运营基地，它隶属于东方时尚集团。那么现场视频显示，飞机撞击之后解体，那碎片往下掉，还伴随着火苗，在大厦的东侧入口附近。那么中信大厦随即启动了紧急疏散程序。现场画面显示，大厦高层一侧有一块玻璃幕墙受损脱落，就一块空的地方啊。那么事发后，北京警方迅速的封锁了大厦周边地区，大量的警力进入现场，建筑内部的人员全部疏散。目前官方没有公布事故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路透社记者在现场看到，中信大厦一侧高层位置缺失了一块玻璃幕墙，然后周边的路口已经实施交通管制。警察不仅禁止车辆进入部分路段，还要求现场人员远离大厦，并且阻止路人拍摄现场画面，拍都不让拍。那目击者说，当时现场传来巨大的声音啊。那附近一个快递员说他说爆炸声音比爆竹还响，他说他自己拍到了飞机嵌入大厦的视频，但是又怕被罚就删了视频。所以你看北京人，这是北京人啊，这北京人这管得非常巡抚了。那中信大厦就是中国尊啊，在北京中央商务区，总共有108层，是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也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它周边有大量的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是北京最核心的商务区。有消息说，事发前一天傍晚，北京首都机场临时调整了航班的运行方向，而且空管人员向一些航班的这个飞行员、机长问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看见固定翼飞机活动。那北京的核心城区长期实行非常严格的低空空域管制，特别是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管制非常严格。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架小型固定翼飞机能够飞到北京的 CBD， 还能够撞上这个中国尊啊，这个大家就觉得很奇特啊。因为离中南海也没多远啊，用飞机的视角来看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 ，NHK 报道，日本东京警视厅最近逮捕了23岁的中国籍企业负责人曲真达，指控他涉嫌危险驾驶致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曲真达在没有日本驾照的情况下，驾驶一辆保时捷跑车， 在东京都的文京区一处限速50公里的路口，以时速100公里强行右转，然后车辆失控，造成三人受伤。警方说，事故发生时，许真达的驾驶的保时捷先是撞上了路边的墙体，然后反弹冲过道路中央的隔离带，再撞上两辆正在等红灯的轿车，所以事故造成三人受伤。调查人员指出，许真达在接受调查时承认，由于他认为这个路口的红灯的时间会长一点，是为了赶变灯之前过通过马路，就猛踩油门加速通过。警方进一步的确认，许真达没有取得日本驾驶执照，属于无照驾驶超速，还有造成多人受伤。东京警视厅已经把案件的罪名从违反安全驾驶义务升级为更严重的危险驾驶致伤罪，并且把案件移交给检方处理。根据日本法律，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属于交通犯罪当中的最严重的罪行，最高刑罚20年。这个就太那个啥了啊，太鲁莽。第四条新闻 ABC 报道，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沙利文6月25号做出裁决，裁决要求美国司法部在7月2号之前公布剩余的未经编辑的爱泼斯坦文件，否则美国司法部就必须向法院解释为什么这些文件不能公开。美国国会去年11月18号通过的爱泼斯坦法案，要求美国司法部在30天之内公开司法部持有的爱泼斯坦案件所有的非机密文件，并说明任何保留或者删减内容的法律依据。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30号宣布公开了350万页爱泼斯坦文件。法律记者凯蒂彭今年4月27号起诉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指控司法部没有遵守爱泼斯坦法案，仍然扣留了或者是大量删改了爱泼斯坦文件。凯蒂彭指出，司法部在至少8封涉及爱泼斯坦的电子邮件中隐去了发件人和收件人的身份。那么这些邮件涉及所谓的酷刑视频，以及涉及和年轻女性包括未成年人有关的性行为。另外，司法部在起诉书的草案中删除了共同被告的名字，也就是爱泼斯坦同谋人的身份。司法部还隐瞒了36份提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文件，其中有一份联邦调查局对受害者的访谈记录。这份访谈记录的受害者说，他在80年代13岁的时候由爱泼斯坦介绍给川普，并受到川普的性侵。凯蒂彭提起的诉讼意味着围绕着爱泼斯坦文件的公开争议仍然在进一步的升级。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参议院6月26号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日本防卫体系将进入新一轮的结构性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空自卫队。航空自卫队调整首先是名字的改变，航空自卫队 将会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航空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更名，它也标志着日本正式把太空领域纳入自卫队核心的防卫体系。根据修正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会在2026财政年度内成立，日本防卫省届时将设立专门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宇宙作战集团，由空军中将来负责担任指挥官。宇宙作战集团的主要任务包括推进卫星发射、监视太空环境、强化对轨道资产的监控能力，并提升日本对太空安全风险的应对能力。这意味着日本防卫的重点将从传统的海陆空进一步的延伸到太空领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 太空领域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传统国家安全范畴，卫星导航、手机地图、气象预报等现代社会的基础功能都高度依赖太空秩序啊，太空系统。一旦太空系统受到攻击或者干扰，它不仅会影响军事行动，也会冲击普通社会运行。这次修正案还调整了防卫省内部的结构，将防卫副大臣名额从一人增加到两人。新增防卫副大臣预计将最快今年夏天任命，加强防卫省在新安全领域的统筹能力。修正案还包括多项的配套安排，包括提高退役的自卫队队员的福利待遇，把驻扎在冲绳那霸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第15旅团负责日本西南方向离岛防卫，旅团升成师团，旅就升成师啊。升格之后将进一步的强化日本在冲绳西南诸岛方向的部署能力，西南诸岛就是台湾方向。那么这次调整的背景就是日本对中国海上活动和区域安全形势的判断正在发生变化，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而是日本防卫战略的一个非常大的扩展到太空领域啊。这是第六。法广报道，马来西亚海关6月26号表示，海关人员近期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查获一起涉嫌非法转运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案件，查获72台搭载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案值1293万美元啊，72台1293万美元，很贵啊。马来西亚海关指出，涉案货物6月5号通过空运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并暂时存放在机场自由贸易区。海关人员检查时发现，这批服务器在报关时被申报为普通电脑零部件，说涉嫌通过虚假申报规避出口管制。那为了配合美国出口管制政策，马来西亚去年已经开始对美国高性能芯片实施更严格的出口和转运限制啊。那么事实上，美国近一年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视为高端芯片非法转运的重要中转节点。去年8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利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非法向中国转运了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随着美国不断的收紧对中国进口半导体先进半导体限制，东南亚正在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前沿。未来美国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物流转口贸易和芯片流向的监管还会进一步的加强。好，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新西兰人权倡议6月26号发布最新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跨境镇压的问题非常严重。报告强调，中国在全球41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所谓的跨境镇压，覆盖亚洲、欧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这份报告基于77名关注中国和香港议题的人权专家做的问卷整理，那么目的就是要量化中国政府或者代理人在去年实施的跨境镇压行为。报告指出，不单印度、吉尔吉斯、巴基斯坦、乌兹别克被列为这个跨境镇压高频地区，有很多人成为跨境镇压的目标。香港有34名流亡或者是离散港人被警方以国安的理由悬赏通缉，属于比较多受影响的地区。尼泊尔、俄罗斯跟土耳其都属于这类地区。在目标群体方面，报告将跨境镇压高风险的人群归纳三类。第一类，身处海外倡导民主的中国公民。第二类，居住在中国的海外民主人士的家属。 就是海外民主人士他在国内的家属啊，或者是批评中国政府的中国公民他在中国的家属。第三类就是香港活动人士和意见人士。报告指出，中国常用的跨境镇压手段有20多种，分四类：身体伤害、骚扰威胁、海外执法或者遣返、法律和经济胁迫、监控、数字活动、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在人权方面，报告使用了10分评估这个人身安全和相关权利的情况，10分满分，台湾8.1分，表现较好，香港7.2分，比前一年下降0.2分，停在一般水平。中国是多少分？3.1分，很差的区间啊。第八条新闻，经济学人报道，非营利组织警察暴力地图发表的报告指出，截止6月20号，美国警察今年在执法过程中至少造成了552人死亡。去年美国警察至少造成了1314人死亡。去年是下跌 5%， 这是2019年来第一次同比下跌。不过报告同时指出，去年只有6天没有发生过警察致死事件。所以平均来看，美国警察去年每天有造成 3.6 人死亡。相比而言，英国去年警察执法人致死人数只有34人，只有美国的 2.5%。更值得关注的是，去年美国非洲裔的美国人被警察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的 2.6 倍。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美国的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也面临高风险。经济学人指出，荒谬的是，警察执法致死人数居高不下的背景是美国全国谋杀率不断的下降。目前美国所有的他杀死亡案件当中，警察执法造成的死亡比例接近10%，接近10%，就是美国有这么多死亡案件，在这个案件当中有10%的人是警察执法造成的死亡。美联社指出，2020年5月25号，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押颈后死亡，引发美国警务改革和种族平等运动。几年过去了，很多改革陷入停滞，怎么可能会改？川普政府种族歧视，他怎么会改？怎么评价呢？不评价了。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白金汉宫6月25号公布国王查尔斯三世的个人纳税记录。查尔斯三世2022年9月继位以来，总共缴纳了3000万英镑的税款，包括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纳税金额的君主。川普总统不肯，英国国王已经公开了他纳税的这个情况啊。那川普总统为什么不肯？我认为只有一个原因，他没交税啊，他交的税拿不出手呗啊。他有那么多钱，但是他交的税非常少，他就不公开啊。数据显示，在2023年到2024年的纳税年度，查尔斯三世缴纳的税款是1170万英镑。2024年到2025年纳税年度，查尔斯三世纳税的税款是1290万英镑。查尔斯三世跻身英国当前前100位纳税人之列啊。根据英国法律，英国君主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不过呢，从1993年开始，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舆论的压力下开始自愿缴纳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但是伊丽莎白二世并没有公开具体的纳税金额。查尔斯三世是第一次公开纳税金额。 那么公开纳税记录的背景是近年来英国社会持续的要求英国王室提高财务公开的透明度啊。那么与此同时，查尔斯三世的弟弟安德鲁卷入了爱泼斯坦的丑闻啊，损害了英国王室的形象，那么加剧了外界要求王室加强问责和提高透明度的呼声。这是好事，至少和查尔斯三世比，川普不是国王嘛，对不对？你不是国王，你应该公开，你是总统啊。第十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6月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并追缴6480万韩元。检方指控2022年到2023年期间，金建熙从企业人士、政治人物和检察官等处收取珠宝首饰、名表、奢侈品和艺术品等财物，案值总共是3亿韩元，大概是20万美元。法院认为金建熙利用总统配偶的身份收取财物，替他人斡旋各类请托事项，构成斡旋受贿罪，相关指控全部成立。金建熙方面表示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当，将会提起上诉。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综合媒体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下午6点发生120多年来最强的地震，截止目前地震造成了589人死亡、3000人受伤、5万人失踪，死者当中有2名中国公民。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委内瑞拉的地震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委内瑞拉位于加勒比海板块和南美板块的交汇处，所以它地震非常的活跃。过去百年曾经发生过7级以上的地震，而且这次地震是两次地震，一震震两下，40秒钟之内同一地点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在现代地震观测史上非常罕见。那么这次地震的震中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160公里，所以地震灾区满目疮痍啊！委内瑞拉有几百栋房屋倒塌，其中包括很多高层建筑。视频显示，2栋高层建筑在剧烈的摇晃之后相互碰撞，最后整体的坍塌，现场有巨大的烟雾，很惨，现场非常惨。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有几百人被困在废墟下面，现在距离地震发生了41个小时，仍然在48小时黄金救援区，不过由于大型的救援机械还没有全部运到灾区，很多当地民众徒手或者用铁锹简单的工具开始挖掘，希望救出失踪的亲友。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萨瓦多、瑞士、德国的搜救队已经到达现场或者正在赶往现场。美国国务院宣布提供$1.5亿的人道援助，并且放宽部分制裁，让救灾物资进入当地。罗马教皇也向委内瑞拉的天主教拨款10万欧元。这是第十二条新闻。 NHK 报道，今年第七号台风叫米克拉和第八号台风叫海高斯正在接近日本本土，受台风外围影响，6月26号日本从西到东遭遇暴风雨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发布警告，提醒日本居民注意山体滑坡、低洼地区内涝和河流泛滥的风险，目前已经对100万居民发出了避难指示。受恶劣天气影响，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当天取消了200班航班，有几十条铁路和高速公路中断。在关西地区，京都、大阪、奈良降雨持续增加，河流水位上涨，政府发布第4级洪水泛滥危险警报。视频显示，京都的鸭川河 高野川的水位啊，这个迅速上涨，已经接近岸低的高度，这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洪水危险啊。那与此同时，日本地震活动也开始陆续出现。6月25号，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近海发生 7.2 级地震，青森、岩手总共有12人受伤，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损毁，其中青森县八户市啊360栋建筑受损。6月16号，日本山梨县发生 5.6 级地震，东京都地区震感明显啊，受地震影响，东海道新干线这个东京到静冈线暂停运行。这两天事儿很多啊，再讲一个还是个事儿啊，13条新闻 BBC 报道，法国6月20号开始这一轮的欧洲热浪，6月14号热浪达到高峰，巴黎6月24号的最高气温 40.9 度，创历史上6月份的最高气温。那么在这一轮热浪当中，法国报告了至少55起高温死亡事件，法国有3500所学校关闭，另外有10000所学校缩短上课时间。法国关闭学校的原因是教室没有空调，法国学校空调覆盖率只有 14%， 除了学校空调覆盖率低以外，法国公共交通的空调覆盖率只有 7%， 医院的空调覆盖率只有 40%， 办公室空调覆盖率 67% 还好一点。另外法国只有 25% 的家庭有空调，意大利西班牙有一半的家庭有空调，美国日本空调大概 90% 以上啊。法国不是没有钱买空调，因为他不需要啊，而且他很多时候他不愿意大规模使用空调。那么法国人觉得空调耗电会加重温室气体排放，也会把热气排到街上去啊，所以让城市更热。不过呢，当热浪上升到了40度的时候，法国人就开始抢空调。法国的家乐福6月23号一天卖出30000条降温设备，包括移动空调，包括风扇，包括空调。所以唉，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每日新闻，有点长啊。有多长啊？32分钟。好吧，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北京市养老金下降意味着什么？网友前天在直播节目里留言说，今年退休的老同事跟他抱怨说，北京市养老金即发即数，30多年来第一次下降，去年是12000，今年变成了11200，降了800。他说社会平均工资在涨，养老金最低缴费额度在涨，但是养老金即发基数却降。那么根据北京市人社局已经公布的数据，2024年北京市养老金即发基数是11883元，去年提高到12049元，同比增长 1.4%。 不过呢，最近网上广泛在流传一个说法，说是今年北京市养老金即发基数降到了11256元，比2025年减少了793元，降幅达到 6.6%、北京市人社局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解释。那如果情况确实确认，这意味着北京养老金即发基数史上第一次下降啊。那养老金激发基数通常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直接关联啊。那么过去长期是逐年上涨，尤其是北京啊，北京财政实力最强，财政保障能力最高啊，北京老头老太太你都不知道他干嘛的啊，非常非常不好得罪。所以北京养老金真的如果出现下降，它毫无疑问会成为观察中国财政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与此同时，另外一组数据也值得关注。今年一季度 上海财政第一次出现自给率下降到了不到 90%、啊、当然这个水平仍然在全国处于高位，仅次于浙江天津，但是要知道上海一直是中央财政的供血者，一直向中央财政贡献，它是贡献一直向它，所以这个变化也是很有象征意义啊。那么上海历来是中国财政体系优等生，它是金融中心，总部经济集中地，也是长期向中央财政和其他地区输送财力的重要的一个源头。那现在呢，上海财政金刚不坏之身破掉了，上海财政居然出现了 10% 的财政缺口。如果说中西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财政紧张，大家还跟那个解释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啊，产业转型或者人口流失，但是你要知道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出现了财政破口，说明地方财政正在破局，正在破局啊。从全国情况来看，今年一季度各地财政自给率全部都低于 100%、啊、浙江排第一 96%， 上海排第二 89%， 上海已经跌到 90% 以下了、啊、已经超过 90% 了，10% 的缺口，天津 89%， 江苏 82%、啊、然后是福建山东广东，一个是福建是 78%，广东连75都没有 ,74.3%。山东啊 ,74.3%。广东更低 ,73%。北京低到什么程度 ?65.9%。北京是 65%, 所以北京 65.9%, 你看见它 ,65.9% 的财政自给率，也就是说它有 35% 来自中央政府的补贴。那你想一下，这跟这个退休金下降应该有关联吧。啊，广东跌到这么低也非常震惊啊。那中西部地区跟东北地区那就更不用说了，内蒙只有 57%， 山西是 55%， 安徽是 52%， 辽宁是 50%， 湖北是 50%。 50% 是啥？花2块钱有1块是中央政府给的。河南、四川、陕西、湖南啊，都属于大省，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自给率都低于50%。黑龙江、甘肃、西藏25%、21%、13%。西藏就不讨论了，没什么好讨论。基本上这就是中央政府给钱过日子。这不是第一次，就是所有的省，它的财政自给率都低于100%。上一次发生这个情况的是2020年疫情期间，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财政状况和疫情期间很类似。那你想疫情期间什么意思？疫情期间当时经济整个的运行中断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地方财政压力上升的根源在于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变化。过去20多年，土地财政一直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房地产繁荣的时候，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非常的高啊，而且依托土地抵押、质押、融资、扩大投资，形成土地融资基建、经济增长一个这样的循环。原来就靠这个循环，卖地靠就融资。融资搞基建，搞基建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实现增长。那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这套模式开始瓦解。今年一到五月，中国卖地收入，全国卖地收入8000来亿。8000来亿。这8000来亿一大半还是地方国企托底的交易。啥意思？本来没有8000多亿啊，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地价不能掉得太低，就托个底，国企去买地。大家知道中国卖地的最高峰一年是2021年， 2021年一年卖了多少地？一年卖了87000亿的卖地收入。你现在五个月快半年了，还是当年的零头，可见土地财政崩解的多严重啊！当然你随着房地产交易全面转淡，什么契税啊、土地增值税啊，这些房地产交易税收同步暴跌啊，所以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显的在下降。地方政府真正面对的财政压力还是经济全面放缓，它的税收和税收有关的其他收入开始下降，导致它的财政收入暴跌。经济畅旺的话，那政府各种收入一点都不愁，到处都是机会搞钱。疫情之后经济开始下跌，收入开始下降，地方政府支出不能够同步下降，教育医疗这都是不能动的，养老啊，政府运转，公共服务，还有利息开支，都是刚性开支，动不了。然后你这边老龄化，这边失业，所以社会保障跟医疗支出持续的在增长。你看我们的原来讲的支出，医疗跟社会保障就是增长的。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正在面临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收来的钱越来越少，支出的钱越来越多，特别是医疗。医疗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还不严重，你再往后看几年，你看医疗支出啊。那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中央政府最近开始推动地方债置换和债务重组。2024年人大批准了地方化债额度啊，那么中央政府已经安排资金要解决12万亿隐形债的化债。化债是啥意思？化债就是隐形债转为地方债，就这意思。化债一分钱债务都不会少，只是变成一个周期更长利率更低的债务啊。那5月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而且提出来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完善支持化债的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那么化债任务如期完成是什么个指令？地方政府隐性债化债的时间节点就是明年的6月底，主要的任务就是全面完成地方城投剥离政府融资职能以及存量隐形债务的分类化解。那这是个非常模糊的任务，但是也是非常危险的任务啊。地方的隐形债有多少？地方的隐形债80万亿啊，那政府已经安排了资金12万亿搞定这件事情，剩下多少？68万亿。好，68万亿中央政府不认也不说，那就意思就是你们自己搞定。那这68万亿是谁借的？地方城投借的。地方城投现在要求明年6月份的任务是啥？明年6月份就是地方城投要退平台，退出融资平台的角色，退平台啊。那然后呢，要求解决所有的就是化债，所有化债当然包括12万亿也包括68万亿，但68万亿他不认，但是你要搞定所有的。那地方城投退平台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地方政府地方城投背的债啊，80万亿加12万亿啊，68万亿减掉12万亿，68万亿怎么办？那就是通过地方城投退平台的手段赖掉。因为退平台意味着什么？退平台意味着他脱掉了公家的身份，脱掉了公家的身份，那就剩下一身债，那剩下一身债就可以倒闭赖账。举个例子，西安我们前几天讲过，有个曲江新区， 曲江新区有管理管委会，通常新区有个管委会，管委会下面有六家公司，全是城投。这六家公司累计发行债券，就借债245亿，这还是正规的债券，企业债券，发行了245亿的企业债券。厉害吧，很厉害。那但是呢，曲江新区呢，每年财政赤字 2.5 亿，他还不上这些债，除非西安市政府帮他。结果呢，西安市政府计划把曲江新区的管委会改制，改成什么？改成文旅集团，把他的职，把他的政府职能给剥离掉。啥意思？这就是西安要撤销曲江新区的管委会，然后让他成立一个文旅集团，那管委会借的245亿就悬空了呀。啊，那管委会变成了文旅集团，你搞好了呢，245亿还要帮你还一下，你搞不好呢，我直接就倒闭，债都不用还，对吧？反正西安市政府也没打算帮曲江新区摆平这200多亿的债，为啥？他自己的债还搞不定，还帮你搞。这就是中共搞定城投债的思路，退平台是第一步，退完之后中共就不管了，因为跟他没关系了，自生自灭嘛。那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是100万亿，城投隐形债还有68万亿，我假设他已经搞定了12万亿，总共是168万亿，还有个8万亿的特别国债，8万亿特别国债加上银行176万亿，明后年中国政府的债务会突破200万亿。地方政府现在有没有心思搞经济？没有心思呀。为啥？你要搞定这68万亿，怎么搞？怎么搞？任务非常庞大，这个任务非常的重，压力很大，都是麻烦。大家知道脱平台本身就是个难，因为你有一大堆的债务，那些债权人全盯着你呢。你脱平台，你准备把它赖掉，哪那么容易？都盯着你，所以地方政府忙着呢，忙得要死，忙这些焦头烂额的事情。中国经济绝对不是靠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国经济靠的是什么？靠的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政府推动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你现在地方政府被这些什么隐形债搞得焦头烂额，他怎么会去搞经济？中国经济不好，财政收入就不行，财政收入不行，那就发工资就有问题，那退休人员肯定首当其冲。为啥？公务员现在还用着呢，你不可能降他们，要降先从就体制内他已经承受不了的话，他要降的话肯定是离退休人员，这就是开始。说明啥？说明两点。经常有人以为中共手里有什么秘密武器啊，有什么他你不知道的资源，没有，中共手里啥都没有。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共只能顺势往下走，没有别的牌，中共手里没有牌。大家记住，中共手里啥牌都没有。为啥？他就是个滚刀肉，他还会做长远的计划？不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没有控盘，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中国经济下行实际上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从2023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下行，23年疫情结束，对吧？2022年12月防控措施取消，对吧？2023年开始，一开春疫情爆发，过完年疫情结束，然后就开始恢复，那就中国经济一路下行。 中国政府知道，中共也很清楚，别人不知道，他自己不会不知道，他清楚得很。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干？那中国经济不是没有下行过，中国经济下行过，中国经济经历过很多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中共在面对经济下行的时候，只做一个动作，精简机构。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知道要精简机构，为啥？没那么多钱，你不精简机构怎么，财政一定会崩溃的。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一轮下来，中国经济这一轮调整，一个人都没裁，一个人都没裁。之前有人说啊，裁掉了那些什么编外的人员，也没有裁，并没有大规模的裁，啊，并没有大规模的裁。那最初的理解是啥？最初的理解就是避免恐慌，啊，避免恐慌。但是当你来到2025年、2026年，你还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那就不是避免恐慌了。那说明啥？那说明不管了，因为你财政已经跌到这个地步。你要知道，土地财政一崩，地方政府的财力跌了多少？40%。你怎么养人？你怎么养人？你怎么去养这些人？而且你发现没有，习近平这两年 ,2025,2026, 习近平还在加工资，给部队加工资，给退休人员加工资。那你想，你想一下，如果习近平在控盘，他控制整个局面的话，他会这么干吗？肯定不会这么干。这你后面他你控盘就意味着你要面对这些事情，这个问题最后跑到你这来解决问题。对吧？那你肯定要避免这个问题跑到你面前来解决。那你肯定，你如果你控盘，你一定会马上开始精简机构，把人裁掉，否则你财政崩溃。因为中国的财政支出 40% 是人头费，理解吗？我这头控制投资，重点项目停一停，这头把人裁一裁，我这个财政就可以控制得住。你不控制人头，什么都控制不住，因为你工资要天天每个月都要发的，你控制不了。但是你看习近平这两年根本动都没动，一个人都没动，那说明啥？说明他没控盘呗。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丑人？我当然不做这个裁员的丑人。但是如果习近平不发话，谁能做这个动作吗？谁都做不了这个动作。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就应该是给耽误了。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还有这么高的工资水平，你怎么撑得住？撑不住呀。撑不住，你想一下北京的养老金你怎么敢动？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会动北京的养老金，为啥？北京那些退休老头老太太，你知道他是干啥的？你知道他有多大能量？你知道停到谁的手里？那他中间后面要是一个不高兴，告诉了一个，或者是他形成的能量作为一个负面的影响的话，你都不知道你会付出多大代价。所以北京养老金往下走，那他产生的政治影响，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一定会要保，哪儿都可以降，一定会保北京。你现在北京保不住，说明啥？说明你的财政已经不行了，扛不住了呀，盖不住了呀。北京要是盖不住，那其他地方你就更不用说了。那你说明啥？说明习近平没管呗。你不管我也不管，不就这样？你不管我不管，说明啥？说明他没有控盘。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北京养老金下降的意义，下降意味着这个社保的窟窿开始兜不住了。在人口就业以及债务日趋恶化的环境下，这个庞氏骗局性质的养老金暴雷是迟早的事情， 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OK， 情况现在财政真的没钱。我父亲当年在黑龙江嫩江上山下乡，据他现在当地的战友说，当地医院断掉医保联网，要求患者全额付医药费，自己拿发票去找医保报销。医院为了生存也是没办法，为啥？因为一刷医保卡，钱就去了医保局，没有在医院。我把它一断网，你直接交刷，你不能刷医保卡，只能刷你的银行卡，那就钱就在医院里呗。这就是东北，东北就是这么蛮干啊。观点：北京发生飞机撞楼事件，充分说明防控系统形同虚设。哎，这个我就不敢讲啊。网友说很好，没用预警系统，这在北京一个各方面都严管的区域，看起来禁止无人机是因为没有有效的管理系统。对了，咳咳，管不住，所以只能用禁飞的方式。还好不是大飞机，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问题啊！不是大飞机，但是小飞机啊，两个座位的飞机撞到中国尊呢、北京最高建筑，啪撞在83楼，开玩笑啊！这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态啊。坐标北京，今天被朝阳分局的警察上门请喝茶，去派出所告知，因为去年翻墙，通过电报向李老师爆料过8条国内敏感事件，做了笔录，核对了电信私信的内容，拍照留存了一些账号信息，拍了 iPhone 的 IMEI， 签了保证书，然后走了。去年有个朋友因为关注过李老师，被叫去派出所喝茶，今天还是如愿来看王老师的直播。发这个不是为了制造焦虑，只是提醒大家，无论发布、转发或者是提供信息，都要先保护好自己。首先保护好自己是2条，第一条，取名字不要取自己的名字啊，这第一条。第二条，不要告诉大家你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啊。观点：法国空调设施不足令人意外，台湾所有的中小学教室一律安装2台空调，空调费由政府支付。回忆50年前我上小学时，教室只有2台风扇，但平心而论，当年真的不会觉得特别热。法国没有空调是因为它不热呀，它没那么热呀啊。我读书的时候，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空调，大学才有风扇，中学没有风扇，宿舍风扇都没见过。所以，观点：冷气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愿景是不可能达成的。你没有办法阻止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大规模排放温室气体，他们只是嘴上说，私下完全不管。因此在未来极端高温气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在考虑环保愿景之前先考虑自保，高温也是会死人的。当然情况，法国纬度高，大西洋和地中海环绕，属于温带或者亚热带海洋气候，所以一般不怎么装空调。正因如此，2年前巴黎奥运时，财大气粗的央视2000名记者买了345台空调，此事还上了热搜。情况，德国人也很少装空调，因为一直没有必要。我一直用小风扇，足够了。我住在200年的老房子，墙很厚，窗户很严密，隔音、隔热、隔冷热，加厚的百叶窗挡阳。德国人很普通的住宅，也有人花一笔钱加厚墙体，隔冷热，室内就舒服多了。今年是真的很热，明天要到41度，估计明年也要装空调了。OK， 情况，德国的幼儿园小朋友天天穿泳装玩水降温，工厂请来了冰激凌车招待人。今年的炎夏 没有见过把德国人真热晕了。以前夏天喜欢日光浴的德国人也躺到了树荫下。 OK，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最近推特、哔哩哔哩、小红书上出现了大量欧洲热死人也不装空调，而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空调的帖子。而且我发现这些帖子调调很相似，不管有没有境外势力在统战，但有两个常识他们是不懂的。第一，欧洲的热也就几天而已，我看天气预报下周又掉到了11-12度，11度到23度。第二，欧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0度左右，冬天又长又湿，而且太阳下午4点就下去了。如果每天只开几天空调，那零件一定会发霉的。 OK， 好的，空调还是要开一下，会发霉啊。但是反正美国是有空调，美国都装空调，而且我们装空调，你基本上暖气跟冷气连着装，连着开。冷气、暖气关掉不超过5天，冷气就开了啊。情况，朋友买了王老师的大红袍，今天早上让我尝尝，真的很好喝，好香，今后生活品质提高了，一定购买。 OK，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啊，大家有需要就买啊，不要勉强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